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7日，星期二，教会纪念圣魏增爵司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德路玉座。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意大利第27届全国圣体大会主持闭幕弥撒。教宗强调，圣体圣事预示一个从自私到爱的新世界。教宗方济各于9月24日前往亚西西，与青年们签署一份契约，承诺愿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福音化的经济。教宗方济各亲临亚西西，出席方济各的经济国际会议，与来自全世界的男女青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会晤，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宗叮嘱他们需要一种新经济，聆听穷人和大地的呐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9月25日主日从梵蒂冈前往意大利南部城市马泰拉，为第27届全国圣体大会主持闭幕弥撒。面对在场约12000名信众，教宗表明，世界的餐桌上不见得会分享面包，面包不一定散发出共荣的香味，未必能公平分配。教宗欲请众人为日常生活中的不公义、不平等，为贫困弱小者时常遭遇的压迫和冷漠而感到羞愧。当天的主日福音记述了富翁和乞丐拉匝路的比喻，教宗从这段福音章节出发，指出圣体圣事提醒众人以天主为尊。教宗阐明，事实上这比喻里的富翁并未与天主建立起关系，他没在生活中为天主腾出一席之地，却只顾自己享乐，只关心世俗财富。这样的富翁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令人伤心的是，今天也有同样的情况。当我们把我们的琐事和所拥有的相混淆时，当我们从人们所拥有的财富、他们顶着的头衔光环、他们肩负的职务或他们身穿的服饰品牌来判断他们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当今世界盛行的崇尚物质和外表的做派，但它最终会让我们落个两手空空。相反的，比喻中的乞丐却有名字，他叫做拉匝路，意思是天主助佑。教宗表示，他虽然贫困，却保有完整的尊严，因为他活出与天主的关系，天主是他的生命坚不可摧的希望。这正是圣体圣事向每个人的生命提出的挑战，要朝拜天主而非我们自己，要以天主为中心而非个人的虚荣。这是因为我们如果朝拜自己，我们就会在自身的渺小中缺氧而死。我们如果朝拜这世界的财富，我们就会被财富所掌控，沦为奴隶。我们如果朝拜一种追求外表的神明，我们就会陶醉于浪费，生命早晚要找我们算账。而朝拜那临于圣体圣事内的耶稣， 我们自会获得看待生命的新视野。我不会跟我所拥有的东西，我所能取得的成就画上等号。我生命的价值既不取决于我所能展现的样貌，也不因为我的挫折失败而减少。此外，圣体圣事也催促我们去爱弟兄姊妹，只是福音比喻中的富翁没做到的任务。这富翁一直到上主扭转了他与拉撒路的命运，而且他们两人之间的鸿沟已经无法跨越，他才意识到拉撒路的存在。这富翁在尘世生活中亲手挖掘了他与拉撒路之间的鸿沟，而到了永生里，那鸿沟永远存在。事实上，我们的将来取决于当前的生活。我们如果跟弟兄姊妹挖掘鸿沟，我们就是在为日后自掘坟墓。我们假若现在筑起一座区隔我们与弟兄姊妹的高墙，我们就会被囚禁在孤独与死亡中，以后也离不开。这个福音的比喻也体现出当今发生的事，不公义、不平等，大地资源分配不均，有权势者压迫弱小，对穷人的呐喊漠不关心。这些是我们每天挖掘的鸿沟，每天制造的排斥现象，我们不能冷漠以对。而今天我们一起宣认，圣体圣事预示一个新的世界，耶稣临在其中，并要求我们尽力促成实际的转变，从冷漠变成怜悯，从浪费变成分享，从自私变成去爱，从个人主义变成弟兄友爱。教宗启勉教会热爱圣体圣事，在圣体前屈膝跪拜，怀着惊喜之情朝拜那临于祭饼里的上主，同时也懂得对受苦者的创伤动怜悯的心，扶助穷人，擦干他们的眼泪，成为人人得到希望和喜乐的面饼。教宗最后邀请信众回到耶稣身边，在希望熄灭、内心感到孤独和疲倦、饱受罪过折磨、害怕自己过不了眼前的难关时，再次朝拜耶稣，重新品尝面饼的味道。唯有耶稣胜过死亡，始终让生命焕然一新。教宗方济各9月24日早晨到访亚西西，亲自出席方济各的经济活动，与来自120个国家的1000名年轻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契约。在这契约中，所有与会的青年承诺愿在今后的生活中投身于共同致力建设一种新经济的使命中去，即建设和平的经济而不是战争，一种反对武器扩散，尤其是反对最具破坏性的武器扩散的经济，一种照料受造物而非掠夺受造物的经济。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改革者承诺用自己的生命让今天和未来的经济成为福音化的经济。福音化的经济既是为人类、家庭和生命服务的经济，尊重每个女人、男人、孩童和年长者，尤其是尊重最脆弱和最易受到伤害的人，一个用关怀代替丢弃和冷漠的经济，一个不抛弃任何人的经济，从而建设一个那被人丢弃的石头变成屋角基石的社会，一个承认和保护所有人都有安全和尊严的工作，特别是妇女工作尊严的经济，一个金融是实体经济和劳动力的朋友及盟友，而不是反对他们的经济，一个重视和保护人类的文化及传统、所有生物和地球自然资源的经济，一个与各种形式的贫困做抗争、减少不平等、 并能够和耶稣及教宗方济各一起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经济，一个以人的伦理为指导并向超越者开放的经济，一个为所有人创造财富的经济，这经济带给人喜乐而非仅是变得富有，不与他人分享的喜乐不是完美的喜乐。这份契约最后总结道，我们相信这种经济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幻象，因为我们正在建设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特别明亮的清晨已经看见了那应许之地的开端。几位青年企业家在现场做了见证，随后教宗发表讲话，他首先承认新时代的人今天处在环境、疫情、战争的危机时期，成年人没能守护地球，也没有守护和平，共同家园正在崩溃。因此受到亚西西方济各启发的一种新经济今天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一种与大地为友的经济及和平的经济。教宗说，这样的经济本身具有先知性的价值。亚西西的方济各在皈依后的全部生命具有这种特性。在圣经中，先知性与青年很有缘分，如撒母耳、耶利米亚和厄泽克尔以及丹尼尔。圣经中的青年是科学和智慧的精神的携带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各位听众，现在请您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德路预作》。
Ieri mattina io sono andato alla Sistina a votare, mai avrei immaginato。
昨天早晨，我安心地去西斯廷小堂投票，我从未想到后来将会发生的事。
父亲对我说，他们选出了新教宗。取名号若望保禄一世。
我进入房间时，舅舅躺在床上，穿着教宗的白袍。
他对我说，不用熨烫整个衬衣，只是领子和袖口就行了。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预作，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面临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它触及全世界数百万天主教徒夫妻的生活及节制生育问题。那时发现了避孕药能帮助节育，大公会议深化了关于婚姻的教义。在牧职宪章中，不仅谈到夫妻结合的目的是生育，而且也强调相互赠与的重要性及夫妻在婚姻行为中的相互赠与。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 Abemus papam albinum sancte romane ecclesiae cardinalem Luciani。
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他是神圣罗马教会最杰出和最可敬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书记。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预作，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今天我们介绍卢恰尼在担任主教和宗主教时对生育和婚姻的态度。在卢恰尼看来， 这种区别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谨慎的开放避孕手段。这位维托里奥·维内托的主教在告解厅听告解的时间很长，非常了解夫妻的问题，关心人口众多的家庭难以供养子女的事实。他眼前的具体例子就是他的弟弟爱德华多，他有12个孩子。保禄六世教宗在宣布自己的决定前，先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特里维内托的主教们委托卢夏尼准备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他写的文件赞成对节育采取开放态度。威尼斯的宗主教乌尔巴尼把这份文件寄给保禄六世，这位教宗理解其中的睦邻动机，也就表示赞赏。我们现在可以听一听这个非同一般的见证。吉阿尔比诺·卢恰尼主教1968年春天在莫利亚诺·维尼托的一个堂区会议上发言的录音，这是他本人的声音。
Un'altra ombra su quest'opera così preziosa che svolge l'amore coniugale a favore dell'educazione.
另一层阴影就这样蒙在对教育有所帮助的夫妻之爱的宝贵工作上。解读凡尔大公会议，我怕凭记忆引用会出现错误。大公会议深知夫妻为和谐地处理起婚姻生活，往往遭受现代生活环境的阻挠。有时他们的处境使他们的子女的数字至少暂时不能增加。同时为保持忠诚的夫妻之爱和执行宠分的夫妻生活感到困难。因为夫妻的亲密生活一旦中断，彼此的姓氏便多次陷于危险，而子女的生育方面可能受到危害。
卢恰尼引用大公会议的训导，懂得夫妻在他们生活中的艰辛。他在1968年的那次讲话中继续说道，
我不能不阅读这么严肃的话语，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夫妻之爱，这是教育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特别是在今天，存在非常棘手的情况，其中包括大公会议提到的这种情况。对我来说，这是教会从未论述过的神学上的大问题。当年有雅略和涅斯托里，他们谈基督的二性论，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只有教会的高层、神学家和主教才明白。穷人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说，我恭敬耶稣基督，救赎我的上主，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危险。此处论及的问题不再只限于教会的高层，而是涉及整个教会，所有的年轻家庭，年轻的基督徒家庭。这实在是一个关键点，仍在研究中。我去年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说希望教宗能够说出一句放开的话。教宗保禄六世在接见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75人委员会时，也说了同样的话。请抓紧时间，请尽快得出结论，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已婚夫妇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希望得到答案。
我们听到了卢恰尼主教说的那句话，希望教宗对节育能说出一句放开的话。1968年7月25日，就在卢恰尼主教参加那次会议后不久，保禄六世发表了《人类生命通谕》，规定避孕手段是不合法的。蒙蒂尼教宗采取这个立场时饱受煎熬且深思熟虑，就在那个时期，他受到了极严厉的攻击，甚至是来自教会内部。人类生命通谕一颁布，他就受到主教、枢机们，甚至自己朋友的批评。卢恰尼主教则不同， 他立即把教宗的话身体力行，他为教宗辩护，并向他的信友们做出解释。他写道，教宗和我主要想的是已婚夫妻的困难是那么大，看在天主的份上，请他们不要丧失勇气。卢恰尼这句话是在维护这道人类生命通谕。阿尔比诺·卢恰尼的态度令保禄六世教宗深为感动。1969年，也就是人类生命通谕颁布的一年后，威尼斯的宗主教突然去世。三个月后，即12月15日，保禄六世任命维托里奥·威尼托这个位于山区的小教区的主教为威尼斯宗主教的继承人。卢恰尼起初谢绝了这个任命，在他成了教宗后，在接见维托里奥·威尼托教区的朝圣信友们时谈起这件事。
Anche a Venezia, tante volte io dicevo, forse ho sbagliato, per fortuna non avevo chiesto io.
在威尼斯，我也多次曾想，也许我错了，幸亏不是我愿意去那里。甚至在蒙蒂尼教宗让我领导那里的教会时，我也拒绝了。
那些年是困难的时期，在社会上如此，在教会内也一样，争执很激烈，团体处于分裂状态，传统派的势力开倒车，希望遏制大公会议的改革，前进势力则对新任宗主教提出抗议，一些司铎甚至写信给保禄六世，要求撤换卢恰尼，因为他太保守了。卢恰尼在威尼斯承受着蒙蒂尼教宗同样的苦难，但他把正方向盘，继续执行大公会议指定的路线，使教会保持了合一。在威尼斯，卢恰尼过着简朴的生活，就像在维托里奥·维内托一样，他乘坐汽艇绕城而行，把胸前的十字架和主教帽藏在口袋里。他关怀和接近病人和港口的员工。关于卢恰尼宗主教的这种简朴生活，他的侄女回忆说：“
啊，lui era una persona a parte fedele al Signore.” Una persona che aveva molta carità e molto amore verso gli altri.
对我来说，他除了是忠于上主的人外，对他人也有极大的爱德。有一次，我去威尼斯看望他，修女让我告诉伯父，允许给他买袜子。他说，他的袜子都破了。我回答他说，你们去问他吧。你们是和他在一起的人。修女告诉我，他曾经尝试过，但他说，修女，你的针法很好，想办法再修补一次，然后我们用这些钱让一些穷人感到开心。当这些袜子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能做些什么。
1972年9月16日，保禄六世在前往乌迪内出席全国圣体大会的途中，在威尼斯停留。在这个机会中，教宗在挤满了信徒的圣马尔谷广场上做了一个有些轰动的举止。蒙蒂尼在天桥上前行，卢恰尼在他身旁。到了某个时刻，教宗脱下披肩，搭在宗主教的肩上。卢恰尼在当选教宗后提到这件事说，
Papa Paolo non solo m'ha fatto cardinale，
保禄教宗不仅把我擢升为枢机，而且在此之前，在圣马尔谷广场的天桥上，他当着2万多人的面使我感到满脸通红， 因为他脱下他的披肩搭在我的肩上，我从来没有这么脸红过。此外，这位教宗在15年的牧职中，不仅向我，也向整个世界展示了如何去爱，如何去服务，如何为基督的教会效力和受苦。
这一事件有何意义呢？也许答案就在许多年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一件事上。阅读保罗六世的精神遗嘱，可以读到他落款的日期是1972年9月16日上午7时30分。也就是说，在乘飞机前往威尼斯之前的几个小时，也就是在那天早上，在他把披肩搭在卢恰尼肩上的几个小时前，教宗保罗六世想到他的死亡。1974年举行了关于离婚的公民表决。关于这次投票表决，卢恰尼枢机感觉到这对那些支持婚姻不可拆散的人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他更愿意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但他接受了，并按照意大利教会和罗马圣座的路线去执行。那时有一个众人皆知的插曲，这注定会给温和的宗主教打上保守主义的烙印，那就是他与福奇和圣托瓦勒索学生团体发生的冲突。争论的焦点是威尼斯福奇团体寄给意大利全体主教的一本小册子，题为《公投带给牧灵和政治上的反思》。其中天主教大学学生会采取了支持离婚的立场，宗主教试图说服他们收回这个立场，对学生们说，你们是公教进行会的成员，如果你们不同意主教们的通告，至少出于尊重，不要在公开场合说反对这份公告的话。之后，面对学生们公开坚持的立场，卢恰尼经过彻夜祈祷，于4月18日取消了对团体提供的教会协助。因此，这位威尼斯的宗主教坚守信仰的精髓，决意沿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道路前进。他接近人民，对新的社会需求持开放态度，并关注工作中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在保罗六世去世后的1978年8月，以66岁的年龄，在选举教宗会议上几乎获得全票，成为博多路的新任继承人。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德路玉座。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